有，哎，有啊。
啊 ，OK， 好，那这个我就不给你们看，因为你们都已经按着这个读哈。就是说我们也就是照着这个进度，一共是分成八个大段。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一个大段，是主耶稣30岁以前的事哈。那我会我是把它除了这个之外，对不起，我看不见。OK， 这个我呢是把它做了，这边的是就是给你们的那些东西，这个是我把它读的，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有八个特点，所以我们这是八个段落，就是八个特点。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主耶稣30岁以前的事，这就是降卑的道路，也就是说十字架道路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降卑，那这些特点并不是说这一段过了就没有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一直加上去的，降卑然后舍己，一个一个这样子下去哈。好，那在我们要读之前，因为我们这一次读是把四本福音书合在一起，按着时间顺序来看，我们知道其实四本福音书有它的特点，就是说四本福音书有每一卷有它的特点。那马太福音我们就不详细讲这个，马太福音主要是讲主耶稣是君王，对不对哈？主耶稣是君王，所以他第一开始呢，这马太福音为什么会摆在第一本，新约的第一本？其实马太福音不是第一本写的，马可跟雅各应该是比较早写的，马太不是第一本写的。可是为什么马太福音会摆在第一本？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他是讲君王，主耶稣是君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中文圣经的马太福音呢，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我们中文圣经。但是英文圣经跟希伯来文、希腊文圣经，第一个名字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是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这样子讲的。所以第一个名字是耶稣基督，第二个名字是大卫，第三个名字是亚伯拉罕。那我们知道到了启示录最后，最后一个名字是谁？启示录最后一个名字，最后讲的一个名字，耶稣啊，我愿你来，对不对？然后倒数第二个名字呢？启示录最后倒数第二个名字是大卫，大卫的根，他是大卫的根啊，没有在讲亚伯拉罕了，因为亚伯拉罕是个民族，大卫是一个国度，大卫是一个国度。所以呢，主耶稣在启示录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对不对？我是初，我是终。然后两个王里面的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都是大卫，那是讲到国度。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国度，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启示录，其实就是一直在讲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在讲国度。那马太福音写的时候，重点是在讲到主耶稣是君王，马可福音是讲主耶稣是仆人，神的仆人，路加福音是讲主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啊。我们等会儿会讲到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呢是最后写到主后90几年的时候，他写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异端产生，所以呢不相信耶稣，要么就是说他是人，要不然就说他是神，不相信他是神。所以约翰就写的，特别是写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方面。所以这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那其他的两本我们不讲，今天我主要是会引到这个讲到家谱的事情哈。那马太福音的记载呢，很明显的，虽然它是第一本呢，马太福音的记载是一个 topic 的方式，就是说一个主题的一个写法。我们会看到它5、6、7章都是讲什么？5、6、7，登山宝训。然后从第8章到第12章。是讲神迹，主耶稣从山上下来行了很多神迹。13章讲什么？讲比喻，天国的比喻，对不对？所以一直在讲天国，这个属天的国度的君王，讲天国的比喻，有7个比喻讲这个。所以它是一个主题式的一种记载。
并不是按着时间顺序，也不是按着它是一个主题式的啊。你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如果旧约比较熟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家谱有一点什么，这个家谱大卫所罗门的后代做君王的，在旧约里头我们读的时候，所罗门之后有20个王，对不对？南国犹大有20个王，可是这里明明告诉我们是什么，十四代，为什么啊？这个就不是照着这个时间，不是照着这个事实来讲，因为这是讲到国度。大卫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就是加起来就是14，所以因为在讲大卫，所以呢就14 14 14，其实不是真的14，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一个家谱的这个情形哈。所以在我们要开始往前读之前呢，我们就要来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因为这个家谱是两本书记载，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但是我们如果去读家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明显的是有一点矛盾的，对不对？好，那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从这个我这边有写的哈，一二三是代表几个儿子，所以呢然后就是线下来，箭头就是表示隔了好几代啊，就是这里犹大到大卫这里隔了好几代，我们就写不在一章里头哈。大卫呢一共有19个儿子，那我们下面就不看，一直从耶稣基督到大卫，因为圣经上讲到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呢我们就来看这两个家谱。这个是路加福音的家谱，它是从拿单的开始算，从耶稣一直往上推，这里我画的一个瓜虎就是玛利亚，圣经并没有记载玛利亚，对不对？然后往上推，一直往上推，一直推到，事实上是推到亚当。马太福音的记载是根据从所罗门，就是君王的家谱，君王两个都是大卫的后裔，两边的家谱都是大卫的后裔，因为这个所罗门还有这是拿单，那这个是君王一直推下来，推到这个耶稣，是这样的一个记载的方式啊。这是两个家谱，这两个家谱记载的时候，我们要来对照这个，这是在历代志上第三章讲到这个君王的家谱的时候，有一些的特别的情形啊。这两个家谱我们如果把它并起来看的时候，就会是这样的情形啊。那这边呢到这里是耶稣，我这边画一个瓜虎，就是说圣经没有记载玛利亚。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人有很多的儿子没有问题，不管他有几个儿子，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父亲，对不对？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父亲，也就是说撒拉铁这个记载是他的父，这个是他的父亲是尼利，这里记载他的父亲是哥尼亚，就是耶哥尼亚，还有一个就是耶稣他的父亲是约瑟啊，不是，约瑟的父亲是雅各，或者约瑟的父亲是西里，这里又是一个问题了。那我们这里来看这两个家谱有一些矛盾的情形的时候，我们翻到路加福音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提亚菲罗大人呐、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口头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这个路加呢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我们以前稍微提过一下路加啊，路加是一个外邦人，因为他的名字不是一个希腊，不是犹太人的名字，他是外邦人。整本圣经唯一的外邦人的作者就是路加，写了两本，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 因为路加福音说提阿非罗大人啊，然后使徒行传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写了前书，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两本都是路加写的。那路加事实上他是外邦人，我们一开始讲到路加的时候是从使徒行传，他到特罗亚的时候，保罗不是行程第二次行程到特罗亚，然后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他前面都一直讲。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他那边讲到第十六章啊，这是路加写的。第十六章第六节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敦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就是马其顿的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那读到什么？我们，对不对？那就表示路加这个作者路加在这里加进来了，加到保罗的这个宣教团来里头了。所以路加是这个时候才加入保罗的这个宣教团。那当然他写的前面都是以前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想就可以知道说，路加很可能根本没见过主耶稣，因为他是在土耳其那一带，不是在耶路撒冷这一个，他是外邦人，他没有见过主耶稣。那我们说他怎么能够有资格来写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他写的是主耶稣是一个完全一完美的一个人，而且很多的四福音的记载的时候，每一本有每一本的特点，路加福音写的特别仔细。我们知道路加是医生啊，所以呢他写的时候那个病的名字都写出来啊，水谷病啊什么什么病啊什么都写出来啊，他不会说医治很多病人的，那他都写得很详细。还有呢，路加没有见过主耶稣，他怎么会写到那么仔细的主耶稣降生马槽？是路加写的，用布包起来是路加写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上一次我讲保罗的时候有稍微提过，路加呢是保罗的同工，那他写路加福音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替保罗来辩护，保罗被关在该撒利亚，所以路加来到该撒利亚是在耶路撒冷往上，就是上面一点，所以他很有，他要写给一个做官的人叫做提阿非罗，这个大人替保罗来申辩保罗所传的。保罗为什么会被捉拿？因为他传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要写保罗所传的这个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这边我们刚刚读过，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事。他说我怎么样，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路加所写的这个生平是按着时间顺序，而且他都详细考察。我们知道一个官方的文件都不能随便，我也替我们教会有一些人说要什么上庭啊，然后就会要我写一封信啊，那我就必须问他，你什么时候来到我们教会，我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你，我不能写说我认识他好多年，不能这样写，对不对？这个官方文件都要很确定，你哪一年来到我们这里，我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你，那什么这个都要写得很仔细。所以路加要写的这一封是一个官方的文件，他都详细考察过，按着次序写的。所以他既然在该撒利亚，保罗被关在该撒利亚的时候，他要到这个拿撒勒去访问这个主耶稣的母亲，那个时候还应该主耶稣的母亲还在的，因为我们根据历史来看，主耶稣的母亲后来被使徒约翰，不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交给使徒约翰，后来就使徒约翰是到了以弗所，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到以弗所那个地方，会那个当然是天主教盖的，有一个是玛利亚的教堂，也就是说使徒约翰最后是把玛利亚带到以弗所去，在那里去奉养他这个情形。所以呢，也就是说 玛利亚一定是活的时间，也就是到路加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一定访问过玛利亚。我们从路加福音可以看到，这个玛利亚跟以利沙伯问安的时候，胎儿在腹中跳动，这个没有任何一个门徒，三本福音书都没有提。为什么路加没有见过主耶稣的，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那这些资料是谁来的？玛利亚，对不对？他跟在腹中胎儿跳动，还有这个我们所说的圣诞节，这个是这个主耶稣降生在马槽用布包着，这个是谁讲的？这是应该就是玛利亚讲的，对不对？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头哈。所以呢，当我要讲这么多，就是当这一个家谱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也就是说不能解决，约瑟的父亲到底是雅各或者是西里，这个撒拉铁的父亲是耶哥尼亚还是尼利，这个时候我会根据马太我会根据路加福音，我会根据路加福音。那这个怎么解释呢？也就是说这个呢，撒拉铁跟耶哥尼亚的关系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合法的继承人，所以是这样写下来，因为这是一个王家的家谱，是合法的继承人。也就是说这个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他其实生了很多的儿子，这个都是他的儿子，但是这些呢很可能都死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被带到巴比伦去，一直有50几年的时间都被关了，以后才放出来啊。他的儿子也都被杀了，所以呢这个撒拉铁是这个的儿子，但是要继承的时候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所以为什么以后所罗巴伯等到归回的时候，所罗巴伯是省长，对不对啊？然后到了这个约瑟的父亲是雅各或者是西里，这个问题呢也就是那我们知道主耶稣跟约瑟其实是没有血统肉身的关系，没有的哈。那所以一般来讲，这个耶稣是从玛利亚是这个西里是玛利亚的父亲，那这个就是约瑟就是西里的女婿，就是女婿的这个关系，所以这里又是虚线，就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哈。好，这个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我觉得这一节圣经是很重要，在耶利米书22章，耶利米书22章到最后的时候，讲到这个哥尼亚就是耶哥尼亚啊，就是我们来看28节开始啊，他说这个哥尼亚这个人是被轻看的。好，我们跳过去到30节，耶和华说要写明这人就是哥尼亚，就是耶哥尼亚，也就是约雅金。30节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的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所以这里讲到说耶哥尼亚这人算为无子，并不表示说他没有儿子，而是他有儿子可是算为无子，而且他说他的后裔没有不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如果耶哥尼亚约雅金这个是撒拉铁是他的儿子的话，那主耶稣从这里算的话，主耶稣也是耶哥尼亚的后裔，也是耶哥尼亚的后裔。所以当这两个人的时候，撒拉铁的父亲到底是尼利还是耶哥尼亚，我会相信两个原因，一个是路加写的是详细考察过的，马太写的是一段一段，不是14代他也写14代，好像凑起来的。那这一个呢，根据耶利米22章说耶哥尼亚这个人的后裔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也就是说主耶稣不可以是耶哥尼亚的后裔，不会是耶哥尼亚的后裔。那这个就是耶哥尼亚跟撒拉铁的关系，就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那主耶稣跟约瑟的关系也是一个合法的一个，他是个养父，就是一个这个情形哈。所以这两个家谱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真的是有很奇妙的那个 我们读家谱的时候会觉得很难读，很就跳过去啊。可是里头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哈。好，我先解释一下啊，有一些跟我们这个读的时候有关系的。那我要讲一下希律。希律呢，因为在这一段里头有提到这个希律啊，希律起始这一个人，我相信可能有人会听过啊，马加比独立战争应该听过，对不对？这个马他提亚就是这个马加比的父亲啊，这个从这个下来，因为他们那一段时间在希腊帝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他们起来反抗希腊，所以有一段时间独立。从这里延续下来呢，一直到这里呢，这里就是大希律，因为他们这个有一点，他们取的是那个跟以土买人有一点关系，希律是以土买人，就是以东人啊，所以呢，他娶了这个犹太人的一个女子，这一段啊，这里的时候，所以这里延续下来就是大希律，大希律就是杀主耶稣的那个希律，因为圣经都用希律这个字来讲。那希律呢，圣经里头有好几个不同的，就是好像我们所说的法老那个是不同的，对不对啊？那这个大希律呢，是杀主耶稣的这个大希律，我把它跳到下面去啊。后面还有这一些，都是我用蓝色的，就是圣经上有提的，这个是杀主耶稣的那个希律，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的提到亚基老，就是当主耶稣从埃及回来的时候，来到伯利恒，然后听说这个亚基老接续他的父亲，所以他就不敢住在伯利恒，就到了回到拿撒勒去，因为他的父亲跟母亲原来是在拿撒勒，对不对哈？然后呢，这里有提到，圣经上有提到一个希罗底的前夫，这一个人是希律，可是圣经没有提到他。这个提到，圣经提到安提帕，这个是杀了那个施洗约翰的那个希律，叫做安提帕啊。圣经没有提到，只是提到希律安提帕，这个他娶了这个希罗底的就是娶了他哥哥的妻子啊，这个情形。圣经有提到这个希律菲利第二啊，这个人呢是加利利的分封王啊，这个然后还有这个是这个圣经没提到太多，这个圣经提到的就是主耶稣他杀了那个施洗约翰，那个斩了他的头，那主耶稣称他是一个狐狸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希律安提帕啊，都是大希律的儿子。那这个有一个亚基帕，亚基帕第一呢，这个人是杀了那个使徒行传十二章把雅各第一个殉道的使徒雅各杀了那个希律，所以圣经有好多不同的希律。保罗的时候有个亚基帕王，这也是希律这一个下来的，审问保罗的那个，保罗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亚基帕王啊什么什么，那个是这一个希律啊，这个亚基帕第二，所以希律就有这么好几个的这个情形哈。好，那我就要在我还没有讲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八个段落，就是十字架道路的八个特点，在我还没有讲之前，有一些呢要先跟我们读的这一段有关的哈。我们来看一下伯利恒呢，曾经发生过很多的好几件的事情啊。伯利恒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最早的就是那个拿俄米路德波阿斯是在伯利恒发生的事情，是个财主啊，波阿斯以后就是大卫，对不对？大卫是伯利恒的人，所以主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因为他必须降生在伯利恒。圣经的预言在他降生之前大概五六百年的时候，弥迦书已经讲了，弥迦书说以法他那个伯利恒啊，以法他这个，他说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君王要降生，所以这是这个情形。那我们就前面的我们不看，我们就来看约瑟跟玛利亚的这件事情，在伯利恒的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哈。约瑟跟玛利亚，我刚才讲到这个，就是这里说伯利恒以法他，那以法他是在伯利恒附近，我们知道拉结的坟墓就是在以法他，所以马太福音有讲到 当伯利恒的人那个小孩子被杀的时候，他说拉结起来哭，那一段我们读的有点奇怪，对不对？那是耶利米引用耶利米的，他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好像这个有人起来哭，拉结哈，以法他就是在伯利恒附近，拉结的坟墓就在以法他，拉结的坟墓我去过啊，在那个地方。那也就是说，当犹太人被掳去的时候，拉结从坟墓里头出来哭，那个哭声呢，会到拉玛都会听见。那个有一段距离的，好像我们现在如果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在这里有人哭，你说这个纽约会不会有人听到？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用那个比喻来讲哈。好，这个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就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这是预言主耶稣会降生在伯利恒哈。那我们就知道说，事实上玛利亚跟约瑟是住在拿撒勒，不是在伯利恒。那天使加百列就来这里讲是在拿撒勒啊，就讲到说他们那个，但是呢降生要怀孕了以后，我们知道玛利亚到了犹大山地去找了那个以利沙伯，然后一问安就胎儿跳动的事情，那也是很远的路啊。以后呢就一件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神有没有感动约瑟玛利亚要到伯利恒去啊，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个很特别的，就罗马的皇帝就下了一个命令啊，对不起，我前面有一个稍微忘了啊，在前面稍微提一下，这个伯利恒呢有两个地方，圣经上讲到伯利恒啊有两个地方，我们好像没太去注意啊。一个地方是在加利利拿撒勒西北，这是在约书亚记十二章这里讲的，就是拿撒勒以北西北11公里不是太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伯利恒，现在后来没有了，但是约书亚记那里有提到那个伯利恒。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在犹大境内，在以法他附近的伯利恒，所以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不是说伯利恒啊将来有一个君王要生出来，那很可能是上面加利利拿撒勒附近那个伯利恒，可是不是，是以法他的，弥迦书讲的是以法他的那个伯利恒啊。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主耶神有没有对这个约瑟玛利亚提到这个要到伯利恒去的事情，也许神有感动他们，没受感动，所以呢就下了一个命令。好，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伯利恒以法他是以法他的那个伯利恒，不是拿撒勒的那个伯利恒啊。所以呢他们住在拿撒勒附近，但是罗马的皇帝就下一个命令，你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本家，他们的本家是伯利恒嘛，因为是大卫的后裔是伯利恒，所以他就必须要去，而且这是第一次报名上册，这是神兴起环境来一定要让一节圣经应验，神就做了这么大的事情，罗马皇帝第一次下令，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去。那我们从这里拿撒勒到伯利恒有这么远，当然这个整个以色列地比台湾还小啊，那我不知道这个距离呢大概是差不多80英里。那我们知道这一段路当时2000年前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车子什么都是骑着驴子啊，骑着什么什么这些啊。约瑟带着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圣经告诉我们他身孕已经重了，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不是很容易，对不对？而且当时他们不是这么直走，是要这样走的。主耶稣的时代不是犹太人都是要绕到，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去经过这个撒玛利亚，一定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当时犹太人都是这样走的，那这样不是更远了，对不对啊？这样更远。所以不管怎么样，他们这一段路不是那么容易走，所以他们走得很慢啊。然后走到 伯利恒的时候，我常常说圣经很奇妙啊，神要做的事情，圣经预言说他必须生在伯利恒，他就一定会生在伯利恒。玛利亚不会在半路这么奔波，这么颠簸，也不会早产了，一定会来到伯利恒才生，这是神圣经的预言。但是呢，来的时候已经来得很晚，大家都已经回来了，所以他连客店都没有，全部住满了。可是他必须要跟客店的这个主人说什么，他快要生了，那必须生。所以客店的主人就说什么，那你就生在马槽里。圣经虽然没有预言生在马槽，可是圣经预言他必须生在伯利恒，必须生在伯利恒啊。所以这就是很明显的就这个情形。所以呢，这是路加福音记载的，所以也就是我相信路加一定是拜访过玛利亚，所以才会很仔细的来写到这些事情哈。那玛利亚呢，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就在那里，玛利亚产期到了，就生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住的地方，都已经住满了。在伯利恒还讲到的就是这些牧羊人哈，这也是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的，他讲到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所以我们你们教会也没有特别过圣诞节哈，因为我们都不相信主耶稣是在12月25号降生的啊。那个时候12月25号大概外面不会有牧羊人了哈，不会在野地里了。那12月25号其实是太阳神的生日，圣经上也没告诉我们要纪念主耶稣的降生，可是告诉我们要纪念主耶稣的死。所以我每个礼拜我们都掰饼就是这样哈。好，这里是讲到这些牧羊人呢，他们是很蒙福的一群人，他们在野地里，然后天使来报信，天使来报喜信，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伯利恒的那个不是很多的地方，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我想伯利恒那么小的一个地方，要找一个婴孩生在马槽里不是太难的事，因为不会有婴孩生在马槽，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特别，是一个记号啊。所以这是天使，一大队的天使向这些牧羊人报喜信。他说这里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些人很蒙福，这是天使向他们报信。天使报信是向牧羊人报信，不是像王公啊或者什么文士啊这些人报信，所以这些人很蒙福哈。那这就是由伯利恒的牧羊人呢看见了婴孩耶稣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些卡片啊，这个马槽，然后什么啊，有这个牧羊人，还有东方的博士啊，那就不对了，对不对哈？所以我们特别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啊，千万要小心了，不要把这个错误的又传给下一代哈。好，那我们要来看这个，他们找到了东方的这些，我们中文叫博士，其实不是今天的博士啊，他们是占星术，是一个术士啊，是占星术。这个是有几个博士，这个是术士啊，占星术，因为他们是占星的，他们是看那个星象的。他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个叫做伯利恒之星，特别亮啊，很亮很亮的。因为他们当时这个占星的人都相信那个星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君王出现啊。那这个呢是根据这个巴兰的预言，因为这个东方就是巴兰的地方哈，等会我们再讲。巴兰的预言里头有讲到，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要打破摩亚的四角，有星要出于雅各。所以他们根据这个地方，就是巴兰的那个地方，所以巴兰这个预言呢，这个传下来的时候，有星要出于雅各，他们就知道将来雅各会出一个很大的君王。所以他们看到这个星了以后呢，这个就他们就过来了。这就是巴勒做摩亚王的时候，他差遣使者到大河那边的辟夺去找巴兰。大河就是伯拉河，辟夺这个地方啊。所以呢，这个辟夺这个地方呢，很可能就是 就是我等会给你们看这个地图啊，这是庇铎，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啊，离耶路撒冷有这么一段距离。这个是他们的东方，就是大河那边，这是伯拉河，所以这是大河那边，这个地方就靠近哈兰了。我们读到亚伯拉罕那个哈兰就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如果读那个旧约的时候讲到所罗巴伯、尼西米、以斯拉他们回来，差不多从这里要回到这里差不多要五个月的时间。所以从这里到伯利恒呢，这个地方呢相差有2700公里，所以并不是很短的时间，所以绝对不可能是在马槽看的，博士绝对不可能在马槽，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一段他们看到星以后，然后开始跟着星走，那个星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开始跟着星这样走过来，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绝对不会是在马槽啊，就这个是他们跟着星来走的时候，而且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看的那星就大大欢喜，这个当中不是他们到了希律那里去了啊，他们就进了房子，不是马槽，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这个是小孩子不是婴孩，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个情形哈。那这个星就一直引导他们，等他们离开希律的时候，那个星又开始走了，就走到了那个主耶稣的那个房子啊，以后他们就从别的路回去了，这是我们讲到这个的情形哈。好，这个后面的我们就不看，我们就要来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讲到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主耶稣生平一生33年半的时间。那我们怎么讲到33年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出来服事的时候大概是三十岁，犹太人的祭司是30岁开始服事啊，所以主耶稣也是30岁开始出来。那怎么知道？我们怎么说是3年半的时间？他开始的那一段时间预备的时期有半年的时间，然后后面呢怎么算是3年的时间啊？圣经上都没有告诉我们33年半，对不对啊？那是根据从约翰福音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那个第一个30岁以后，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然后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是30岁以后的第四个逾越节被钉十字架，逾越节那一天，所以这个当中就是3年，前面有半年的时间，就是33年半，是这样子来看的哈。好，那我们来看十字架道路，主耶稣生平的第一个特点，十字架道路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降杯啊，我给你们的那个上面有写降杯啊。那我们讲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是要跟随主耶稣的，我们都是门徒。门徒的意义就是说有师父、有老师、有榜样、有教导，这个就是门徒。我们今天不是主耶稣当时的门徒，不是学院制的，学院的话上课上完就回去了，对不对？但是门徒是什么？跟着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带领，我们一直说我们要带领门徒，不是只有教，我们是要一起生活的，一起服侍，一起去看望，一起去传福音，一起生活，然后一起成长，这个才叫做门徒。主耶稣带领门徒有3年的时间，因为前面半年是他预备受洗啊那一段时间啊，所以有3年的时间，要有师父，要有教导。有榜样，还有要训练，要学习。我们今天讲以前的那些学徒，不管学什么，学徒都是要训练的，对不对？门徒也是一样的，门徒就是这个。所以门徒呢，是从 discipline 操练来的 ，disciple 就是从 discipline 这样演过来的一个字哈。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不是主耶稣不愿意把他的这个什么交给门徒，不是的。有一些师父是什么会留一手，对不对？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这个 这个什么 YouTube 上面学做菜，对不对啊？那个什么学什么做菜，我们现在很多人学做菜什么，一边看这个电脑看看，然后一边都是这样做的。可是那个教的那个师傅啊，一定是留一个秘诀没告诉你的，一定是留一个秘诀没告诉你。他做出来的一定比你好吃，但是主耶稣不会这样，他把所有的都告诉门徒啊，告诉门徒，这是讲到教导门徒要在生活中来跟随。所以我们跟随主耶稣不是只有上课就可以学会的，真的是要跟随哈，因为这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所以我们这一次来读四福音基督生平，我们不是只有读这些道理的这些事情，不是只有学习的这个，我们要在生活上怎么样来跟随，要跟随他的脚踪行，他走十字架的道路，降杯我们要学习降杯，这是我们这一次学的一个特点，十字架道路的特点的这个情形哈。所以我会讲到一些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西律的这些背景啊，这个家谱的这些我会稍微提一下，但是重点是在讲到我们怎么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啊。羊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啊，这是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主耶稣比喻，他是好牧人，我们是羊，就跟着他啊，非常好的一个比喻。而且呢是要照着榜样，主耶稣说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是照着榜样去做。所以今天主耶稣怎么降杯，我们也学着怎么降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从心里学习，因为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在当时的那个牛负轭，是一只牛在前面，一只牛在后面，不是两只牛并排的。前面那一只牛是负过轭的，他知道怎么负轭的，老练的。后面这一只牛是没有负过轭的，所以呢跟着的时候，其实呢那个轭是什么重担，是在前面的那一只牛。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就看着没有负过轭的牛不喜欢这个轭，因为约束他，但是就看看这个前面这一只牛怎么这样走，这么走的这么安详啊，就学着这个榜样。我们今天有一本书叫做，如果有一句话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如果今天主耶稣在地上他会怎么做，我们常常去想，如果今天主耶稣在地上这一件事情他会怎么去处理，这是我们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好，我们来看主耶稣，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主耶稣的虚己论啊，这是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个以后呢他就升高，这个就是主耶稣的这个十字架道路的这一个得胜的这一个情形啊，降杯降杯降杯，降到十字架的时候就升高了，所以神就把他升高了，就升高的这个情形哈。好，这就是得胜的这个情形，就是我们今天有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表示啊，这个情形。撒旦的道路呢正好相反，以赛亚书十四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什么，我要升上去，这本一直要升一直要升一直要升，但是呢就降下来了，就降下来，正好相反，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情形哈。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十字架道路的八个段落，你们后面还没有读完，读到复活了是吧？啊，
还没受难。
啊，受难。好，那你们记不记得这个几个大段的特点？第一段是主耶稣30岁以前是降杯的道路。那下面呢？记不记得？我有写，那上面有写给你们吗？
我没有给他们那个，我们是照着你的那个做那个，我没有给你的那个。
啊，没有给他们。好，那这样我们没关系，那我们就看30岁以前十字架道路的特点是降杯的道路，我们今天就要讲降杯的这件事情。第二个阶段呢是 他有半年的时间，三十岁到出来服侍，所以说33年半，有半年的时间。这一段准备传道的啊，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这一件事情，这是讲到十字架道路的特点是舍己，舍己啊，他怎么样把自己舍己？他没有罪，他还要施洗受洗的这个舍己啊。三十岁以后的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出来的时候不是就洁净圣殿，对不对？那是逾越节的时候，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这一段时间，十字架道路的特点是奉献。那我刚刚讲了，这个不是说这个学完了以后第二步后面就过去，不是的。还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经历，不是说我这一个降杯学完了，第二步舍己了，我就不会再，不是像切豆腐这样的这个一个阶段，但是那个根基是从这里上来的，一步一步上来。可是我们还会经常会还要回到这个降杯的这个特点，对不对？好，十字架道路的特点。第三个特点是奉献，后面我们再讲哈。第四个特点，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是讲生命，生命的道路。十字架道路的特点是生命啊，是供应生命，不是活在字句里头，是在生命里头。第三个逾越节到最后几天啊，因为最后那一个礼拜特别把它分出来，这是讲到信心的道路。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走去信心的道路。最后几天呢是磨练的道路，很多很多那个磨练啊，这个很多的试验。我们知道逾越节的羔羊从1月10号一直到14号，有4天的时间要把羔羊找来，要查，对不对？叫做吹毛求疵，把毛吹开，看看有没有斑点，有没有瑕疵，吹毛求疵，这是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主耶稣在那一段那4天的时间就是吹毛求疵，这个问那个问，很多问，问到最后比拉多宣布他没有罪。所以呢，如果他被查出有罪，他就不能做那个羔羊，对不对？所以这一段时间是磨练的道路，很多很多的试炼的事情临到他，然后最后就是十字架，逾越节那一天被钉十字架，正好就是逾越节，不是他选的，这是神一开始就定了，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就被钉十字架，顺服的道路。然后呢，最后就是复活升天。十字架有两个特点，十字架不是只有苦。如果我们一件事情，哎呀，我一直背十字架，一直背十字架很苦，没有复活，那不是主耶稣的十字架啊，那强盗的十字架只有苦的，对不对？主耶稣的十字架一定有复活的一面，在我们的生命中经历，由死亡得生命，从羞辱到荣耀，这是复活的这个情形哈。好，那我们就要来看主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阶段，我们今天要讲降杯的道路，这个前面你们都读过了啊。降杯虚己啊，主耶稣讲到玛利亚呢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我们今天大概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医院生的啊，很少在家里生的，对不对？绝对不会有听过有一个人是生在马槽里，对不对？没有。但是主耶稣这一位创造万有的主来到地上，整个万有都是他创造的，借着他创造，为着他创造。可是这样的一位创造万有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默默的，悄悄的，没有宣扬，对不对？只有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只有少数的牧羊人还有几个东方的博士知道他们来献。因为那个牧羊人是天使告诉他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这个东方的博士是知道有个君王这样生啊。从这个卑微的外表来看出他的荣耀的形象，所以主耶稣甘心乐意的从最高降到最低，最高降到最低啊。这是十字架道路的第一步，我觉得这一步我们很难学，这一步都学不好。我常常想到很多的宣教士， 他们会特别，我上一次有讲过那个加美角中那个富能人，他家是很有钱的，这个施达德他家是他可以继承2500万的美金的这个遗产的，非常非常很有钱的。可是他们会到中国来宣教，像个叫花子一样，他们会到非洲去宣教。我相信他们一定想到主耶稣可以从这么荣耀的天上来到我们这个地上，那我们有什么难呢？对不对？我怎么能怎么能够放不下这个呢？主耶稣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只要想一想主耶稣，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要降杯，只有想到主耶稣他怎么降杯，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步。但是这一步就很难学，因为我们人都是骄傲，对不对？我们有人说，盖恩夫人还是宾路易斯姆说，一个人最后死的那个罪就是骄傲。我们一生最难的就是骄傲，降杯是非常非常难的。有一点点本事我们就什么就要显给人看，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这个是降杯。但是这是十字架道路的第一步，主耶稣所走的第一步就是降杯，再降再降再降降，不只是降生在马槽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啊！他遭受迫害，希律要杀他，然后他神没有用神迹来保护他。主耶稣出生不久就遭到希律的迫害，约瑟就带着他就逃到埃及去。天上的神没有显出神迹来保护主耶稣，没有保护，让他这样的逃走啊！这个就受到迫害，低微贫贱。他是长在拿撒勒，生在马槽伯利恒，长在拿撒勒。所以圣经上马太福音说，这就应验了，他生在长在拿撒勒。马太福音第二章啊，其实那一节圣经呢，圣经上是没有预言的，我们在旧约里头读不到。他说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说，他就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我们在旧约圣经读不到拿撒勒的这个字啊，没有这个预言。这一节的圣经应该是以赛亚书十一章，讲到耶西的本要发一条枝子，那个枝子那个字的音跟拿撒勒很像。而那个其实也就是跟主耶稣有关那一节圣经，因为讲到耶西已经好像一棵树被砍下来，就是剩下一个树墩，是不是那个叫树墩？有叫孽啊，有人叫孽，有人叫墩，就是那个波阿斯很有钱嘛，这个像一棵树很繁荣，可是到耶西的时候，就那个本子那个字不是本子，应该是就是那个孽字啊，或者墩，就是一棵树被砍下来。那这种树通常不会再长出来了，可是那里就讲到从那个本呢，耶西的本要长出一个枝条，其实那是讲到主耶稣了。那个枝条的那个音，希伯来文就是跟拿撒勒一样的音，所以马太福音就说这是要应验先知说他生在拿撒勒，其实圣经上没有这个应验哈，没有这个预言。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卑微的很贫贱的。我去过以色列，那个导游带我们去拿撒勒那个地方，拿撒勒现在已经比较繁荣了啊，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看啊。但是我们在拿撒勒，他就特别做了一个很简单很简陋的那个木匠家里的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去的时候有没有去看，没有，做了一个模型啊，就是一个木匠，就是讲到主耶稣的这个情形。那主耶稣呢，没有讲到他圣经上有说他像根出于干地，生长如嫩芽，就从小长大，他并不是像亚当一出生就是一个大人哦，就是从小长大，像根出于干地，很贫寒，无家型美容，我们不会羡慕他的。所以这都是讲到他卑微贫贱的情形啊，不是像他是像一般人的方式长大的，而且呢神没有为他行神迹，他 他三十年都没有行过神迹，三十岁都没有行过神迹，难怪他的弟弟雅各犹大什么还有谁，雅各犹大他们这些人都不相信他，开始的时候因为一起长大，从来看他没有跟一般不一样。主耶稣也应该是学着做木匠，因为他父亲那个约瑟是个木匠，但是他并没有说行一个神迹，讲一句话就一个桌子出来，没有，对不对啊？他还是在那学做木匠。所以我们不是有一首英文歌讲到主耶稣什么，是一个这个，我忘了那一首歌怎么讲，就是他怎么长大，一个木匠家里的这个情形啊。好，我们看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可是他没有为自己做一个神，行做一个神迹啊，而且呢，他没有改变环境，也没有用他的手推开这些很卑微的环境，这是一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哦。我们不要说这个施达德他家很有钱，很多钱哦，不要说这个情形，就是神是整个宇宙万有是他创造，可是他没有为自己行过一个神迹。十二岁的时候，圣经上很快一出生，然后就到埃及，然后回来什么都没讲，一跳到十二岁，这又是路加福音讲的，一跳到十二岁，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母亲一定会讲到这件事情嘛，玛利亚一定会讲到这件事情啊。十二岁的时候跟他父母去耶路撒冷，因为犹太人十二岁以上的都要去过节了，要去过节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讲到，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当然他指的是天上的神。玛利亚完全知道，玛利亚怎么生耶稣他知道，对不对？他完全知道，玛利亚完全知道，可是连玛利亚最了解他的人都不了解，都不了解。这个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怎么父母来对他说，你岂不知道我父亲啊，我们找你很辛苦啊，所以连最亲近的，连玛利亚都不认识他啊，这个是最认识他的人都不能了解。我们今天有时候会觉得说，别人不认识我，不了解我，我不觉得难过。如果连我这个最好的朋友你都不了解我，那是什么感受？就是这个情形啊。主耶稣是连他的母亲玛利亚都不了解他的情形啊，他就怎么样跟他们一起回到拿撒勒去。所以十字架道路这个卑微降卑，有的时候不被了解，我们有这种情形啊，我们有这种情形。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说，哎呀，我很孤单啊，没有人了解我什么。但是我们想想主耶稣，那真的是比我们要孤单，要不被了解的情形啊。而且他埋没隐藏三十年的时间，三十年不算短哦，他出来服侍只有三年，他隐藏了三十年。我不是说我们今天要隐藏三十年然后才三年才服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我们就会看到说他这个隐藏这不容易啊，这个他有这个本事，他有这个，但是他必须要等到神所定的那个时间，祭司三十岁才开始服侍啊。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埋没的时间，他其实不需要经过长时期的训练，我们今天还要长时期的训练啊，这个情形他不需要，可是他必须等到神所定的日子才出来服侍。而且到了日子满足的时候，这个长期的被埋没隐藏，这是我们今天天然人最不容易忍受的。你有一点本事一定要显出来，尤其是美国孩子啊，我们常常都说这个美国孩子跟中国孩子不一样啊。如果是我们中国人刚刚从这个台湾中国来的话，明明会也不敢举手，对不对？美国孩子是什么？他不会也举手啊，先举手了，然后怎么老师叫起来他不会回答可是坐在那里的他知道答案，不举手，这是我们的天性不一样啊。那有明明有这个本事，可是他不显出来，那个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长期的被埋没隐藏，不是天然人能够忍受的。我们今天最天然人最想要的就是什么？要显出来显扬哈。那 主耶稣呢安静等候，为什么？因为神定的日子是三十岁才开始服事，这个祭是三十岁才开始服事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就看到他在拿撒勒做木匠三十年，不仅安静等候，而且有安息，有安息，这是最不容易的。这是何等降卑，这是虚己的生命啊！这是非常，这是一个降卑虚己的生命。好，我们来看我们这些做门徒的，我们怎么走十字架的道路啊？这是我们要学的。我说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一步，这一步学不好，你再往上就很难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要 走台阶，不是一下跳了几个台阶，一步一步的走上去的啊，这是脚踏实地的走的。箴言第六章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憎恶的有七样，犹太人都是讲一个一个加，然后再加一个就是七样。我们一起来读，这七样是什么？就是
高
傲
的
眼、
撒谎的舌、流无人血的手、涂抹恶迹的心、非跑行恶的脚、涂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分正的人。
好， 这几样里头最多的是讲到口，最多讲到口，可是第一个是什么？高傲，高傲的眼。这个高傲的，这个是我们今天很难的一个，因为撒旦所以会堕落就是高傲，就是骄傲。那我们这些所有在撒旦，我们犯罪有这个罪性的人，那个骄傲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啊，就在我们的里面。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讲过一件事情，就讲到说有几个叫花子讨要饭的，这些去乞丐去要饭，这个一回来一比说，你看我有本事，我要的比你多。这个要饭也有本事啊，这个也会骄傲啊，这连这个东西都会骄傲。所以呢，这里讲到耶和华所憎恶的第一个就是高傲的眼。所以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第一步就是降卑，降卑哈，降卑。我们学着神的这个主耶稣的样式，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就必叫你升高。自大多一点是什么？臭。所以常常想到自己啊，常常想念自大再多一点点呢，别人就会闻到这个臭味了啊。很有意思啊，自大多一点就是臭了啊，不是全是。你是吧，大声一点啊，自大多一点就臭了哈。想想这一句话，这个我有几次讲的时候，这个很多都会记得这一句话啊，自大多一点就是臭啊。这个多一点点，你真的，我们想哇，每一次想我要再表扬一点的，那你就想再多一点点，别人就会闻到这个臭味的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不是降卑的一个情形。那主耶稣三十年的时间，十字架的第一步就是降卑。所以这是第一步最基本的，我们所要学的这一步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学，因为我们这个好像学的差不多了，一件事情来的时候又开又起来又骄傲了哈。这个点在我们这个骄傲的这一个降卑的这个，不是说第一步学完就不用再学，我们一辈子都要学这个，一辈子都要降卑，降卑要降卑啊。认识神的伟大，才会知道自己的渺小。我们都搭过飞机，你搭了飞机以后，你就觉得什么？哇，怎么下面这么小，对不对啊？那我们想想神那么伟大，跟我们一比，我们一比什么？我们真的非常渺小。我们看看那个整个宇宙，整个宇宙现在所知道的宇宙有多大多大？整个宇宙如果是这么一面的话，那整个，如果这个是整个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宇宙，还我们还不没有完全知道，地球呢就这么一个点，那我们人呢 很渺小，真的很渺小。我常常觉得我们真的要认识自己的渺小跟脆弱。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很身体很好，也不是王维新姊妹，明天是她的安息聚会，我们真的没想到就这样子走了，就这样子，很年轻，身体都很好，那个她的心脏血已经快60岁，她很活泼，她常常说我28岁啊，什么都没毛病，心脏没问题，血压没问题，血糖没问题，胆固醇没问题，啊，最后就是这是因为不知道是做了什么事情，细菌感染到血液里头有细菌，然后整个有半年的时间又瘦又什么很多，但是整个看了医生，看了多少医生就查不出，不知道是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问题，最后就是送到医院就已经昏迷了，就没醒过来了。所以我们真的人非常的脆弱，非常非常的脆弱，我们人真的很脆弱又很渺小，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伟大，我们就知道自己渺小，想想跟神一比没什么了不起，真的没什么了不起啊，非常非常的渺小。圣经的榜样约瑟，他很敬畏神啊，17岁神给他2个梦，这个是神拣选他啊，给他梦，然后被兄长嫉妒，被卖到埃及，以后呢在波提法家，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敬畏神不敢犯罪。约瑟大概有10年的时间在波提法家，17岁被卖，30岁做宰相，他被卖到那里他不能逃走的，因为他是被卖为奴隶不能逃走，这么长的时间，最后有2年是在监狱里头，所以将近有10年的时间在波提法家，17岁到27岁左右，那这一段时间很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不敢得罪神，他被诬告下监，仍然依靠神，如果他没有下监的话，他如果跟波提法的妻子好的话就不会被下监，他如果没有被下监就不会做宰相，所以这是他的道路，是降卑降卑降卑，这个降卑是照着神，是神在他环境上做的一件事情，本来是被父亲宠爱的，结果被哥哥卖了，被哥哥卖，他如果埋怨说我为什么把我卖到这里来做奴隶，他本来是在家里被宠爱的，现在做那个奴隶，对不对？而且最后呢被做囚犯，但是突然之间就升高，这个是不是跟主耶稣的那个道路是一样的，降卑的道路，降降降降到最低的时候，到了这个囚犯的监狱，突然升为宰相，如果他不在那里也不会升为宰相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约瑟的这一个情形啊。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个叫做 Thomas Aquinas 啊，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是一个贵族啊，意大利的贵族，他很谦和，这个人是有名的谦卑哦，非常非常有名的，他是中古世纪那些经验学派的时候的神学家，可以说神学院的教授啊，他写的神学总论是很有名的，他有一天被请到一个修道院的那个要去讲课，那他穿得很朴实啊，就是一个很那个，然后呢来了一个新来的新生啊，一个神学生，一个修道士，这个修道士一来，这个院长就跟他说我们要请一个客人来啊，很有名的一个 Thomas Aquinas 来，他说你就到城里头去买一些东西，他说我一个人拿不动，他说你看到谁你就找他了，然后他一出去一看他都不认识，因为新来的他不认识他这一个人啊，他就说院长准我要找一个人去帮忙，那你就跟我一起去，他就碰到他啊，他也没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都没问，然后就是两个人去买东西，买回来的时候他把很多重的都放在他身上让他提了他想正好找到一个人嘛，回来的时候放好了啊，放到那个房间，他说谢谢，我要谢谢你哈，以后我要认识你哈，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 Thomas Aquinas， 哇让他吓坏了哈，我们请来的这个讲员哈，把他当作一个仆人去买东西啊，这一个人最后他一辈子最佩服的就是这个 Thomas Aquinas， 就是这个人那么降卑那么谦卑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 我们学习的这个降卑，我们十字架道路的第一步就是学习降卑。我们想想主耶稣从这么荣耀的天上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没有什么放不下的。真的很多的宣教士，他们那么好的环境，他们来到中国100年前200年前的中国，那实在是到现在都已经都还是很差的一个情形啊。我2015年的年底的时候到云南，就是去看博格里跟那个赋能的那个地方，我现在去，他们是100年前来的，我现在去的时候那个已经建了教堂，那后面有一个厕所，那个不叫厕所啊，那个是我们在美国都没看过的厕所啊，一个还好有个沟啊，就这样子，然后是那样的情形啊。哇，我想这个100年前连这个都没有，100年前连这样的情形都没有的时候啊，那个实在是很不容易。可是宣教士来到中国没有埋怨，没有埋怨，没有位置，他们不是来了一下几个月就跑掉了，一辈子有的60年就在中国，就是这样的情形，就是过那种日子。你说我们今天出去宣教，哇，怎么都是苍蝇啊，敢不敢吃？那以前宣教士不是这样吃吗？都是这样子啊，那些宣教士蹲在地上拿个破碗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就是这样子啊，蚊子苍蝇什么都有，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相信这些会跟着主耶稣走这一条道路的，就是这些，就是这样。想想主耶稣，你是怎么来到地上？你这么荣华的天上天家来到地上，那怎么比？那我们又算得了什么？所以我们走这一条路的时候，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我们想想主耶稣所走的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怎么降卑？那我们也学习降卑。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降卑的，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情。我曾经住在一个传道人家里，我跟他住了4年的时间，他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啊。这个最大的帮助不光是他讲的那个圣经的东西啊，很多听了很多，最重要的是他的生活的一些表现。他过世的时候，我去参加他的安息聚会，他们要我上去讲，我就讲了一件非常非常很小很小的事情。我说有一次呢，我们是有几个姊妹住在他家，那师母是上班，因为那个时候刚刚离开那个地方，非常的艰难啊。师母去教书的，教英文，所以到傍晚的时候，这一位传道人他要煮饭啊，煮饭，师母就到傍晚的时候就去那个菜市场买菜，傍晚的菜很便宜，那带回来就煮菜这样子啊。那我就跟这个传道人讲，我说你不用洗米哈，我来煮就好了哈，我来煮就好。他跟我讲一句话，我40年都没有忘记。他说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除了犯罪之外，除了犯罪不可以做之外，没有什么事情是很卑贱不能做的。洗厕所也可以洗的，洗米这个煮饭这算得什么？我说你是男的，你不要做，我来做就好了。他说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情，除了犯罪的事情之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想想主耶稣走的这一条道路，第一步十字架道路，第一步降卑，我们学习降卑。我在这里在说，我们不是只有读这一些，我们是实际的去学。怎么实际的学？想想在我们生活上有很多要降卑的事，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抬椅子、扫厕所什么都可以做的，没有什么不能做。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他是降卑。甚至后面我们会看到他替门徒洗脚，对不对？替门徒洗脚，今天我们还没有替人洗过脚呢，对不对？主耶稣可以替门徒洗脚，这样一个情形哈。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十字架道路的第一步哈。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种方式来看。我们先把一些这一段里头有的，那下一次我们就要看舍己的道路啊。后面有一些会比较分量多，那可能一次讲不完，那今天这个比较少一点哈。所以我会把这一段里头的有一些提出来，稍微 背景的一些东西讲一下，然后我们就会讲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那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交通的情形，你们交通是怎么交通？
哎呦，我是把那个四福音里面就按照那个微型哈，那个微型把它，我们不可能全部读完嘛，我们就找了耶稣带领门徒的门徒，这个有一些经文，比如说他呼召门徒啊，比如说他教导门徒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啊，谦卑的功课，这样分成一课一课，然后就用你那个微型的纲目，几个三四个摆在一起就做一次。一次的，那这样的我们至少就等于是预备，都把四福音的对照的读了，那来再来给你。
OK， 好，好，那就应该怎么看你有什么帮
助。好，谢谢于慧啊姐妹来啊帮我们做的这一个第一讲哈，我们知道以后还会有。